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希望不单单是我们讲，也希望你常常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意见啊、想法啊，或者你对我们节目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我经常幻想到底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长什么模样的？你是在什么环境底下？你是一边工作听，还是在家里闲着，还是像家庭主妇一边煮菜一边听节目？我都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幻想。反过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幻想过，现在讲话的这两个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
人们狗样的。
不知道，想象一下，他是不是长得漂亮的，还是长得普普通通，挺老实、挺踏实的？真的会有很多的幻想。没关系，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个短信，或者手写信寄过来也可以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的确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常常跟我们互动啊，将你的一些意见想法都告诉给我们。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呢，其实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我想问这个小燕，你如果啊，如果你有了一些财富，或者是有一些丰富的生活的时候，你会怎么安排你的人生呢？
我会先请你吃一顿饭。如果我的户口的钱突然变多的话，我记得有一集我曾经分享过十多年前跟一位同学上课无聊聊不专心听课，就在幻想什么，幻想中乐透彩。你记得那个金额是多少吗？我跟你讲过的，8亿、人民币8亿。我们光是在那堂课想想都觉得兴奋。
这是你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十多年前，非常的不切实际，真的要悔改，因为萌生贪念呢，要认真在上主面前悔改。那说到这个财富突然之间很丰富，我真的联想到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标题非常吸引我点进去。他就说美国社工生前极度节俭，死后捐8600万港元，相对来说人民币9000多万，造福弱势儿童。
这很特别
非常特别，
就是愿意把他自己的财富拿出来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的是，根据他的同事、他的家人忆述，这个人生前他的生活模式，说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抠门，从来都不请人吃饭的，请他最好的朋友吃饭都是在快餐厅的，如果他鞋子破掉了也不会买新的，他就用那些什么胶带随便修补就好了。另外一个，他每天晚餐吃什么，因为没有家庭、没结婚、没孩子，就喜欢到那些杂货店，趁着人家打烊的时间捡一些便宜的便当。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的，没想过原来这个人私下存了那么多钱。你想想看，9000多万人民币，这是什么样的数据来的？
想不通啊，
想不通，就普通一个社工而已嘛。
那个钱留下来，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是给了别人。
没错，他投资赚了挺多的钱的。他一直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心去工作，有一天他跟朋友说，他看见社会上有太多的弱势的儿童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于是他跟那个朋友说，我要努力赚钱，我希望帮他们，我希望用我不多的钱去帮他，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多。他其中一笔捐款大概是人民币300多万，他捐给一个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破他的记录，到目前是最高的捐款金额，在那个机构来说。
你刚才讲到是帮助人呢，我就想到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西方的人，那么他呢就跑到中国的这个西北啊，有一个农村的很贫穷的地方去教书。
教书。
那么一般的来讲，你想想，
一毛钱也不收。
农村的地方，这个学校都很贫穷嘛，要教书，可能一个月就几百块钱。那么为了照顾他呢，可能就是给他了1000多块钱。 钱、
嗯、
但是他说呢，我不要那么多，你给我按照一般的人的那个工资给我。那但是那个政府呢就说，你既然你能够来到这么偏远的地方，那我多给你一点吧，给他了八九百块钱一个月。
八九百块，真的一千块也不到。
当然农村这个生活比较
已经足够了，
对，比较普通一点、
嗯、
但是呢他真是省吃俭用。
嗯，
他鞋都是破的，大冬天的那个鞋都是破的，穿的衣服很简单。
是
他拿的钱做什么呢？就帮助那些小孩子，比如说给他们一些、嗯、做一些饭啊，买一些菜啊，来完全的帮助他们。
确实帮助人，特别说捐款做慈善，我们不是说比金钱多，会联想到天津福音卷里说那个寡妇，穷寡妇他才捐了两个铜板，但是主尔萨就称赞他，因为为什么？他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社工杨天成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到农村去教书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很关心到身边人的需要，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首先是联想到别人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帮忙。我真的相信每个人今天拥有的财富，或者我们拥有的才干，不是你天生就有的，一定是上主好好的分配给你的。你怎么样去管理那些钱财，你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才能，有没有把它白白的浪费掉呢？真的要扪心自问，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答案。
对，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有智慧啊！无论你拥有什么，能不能有智慧的去安排你的人生，去度过你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当中苏莱曼怎么样凭他的智慧跟外边的人，不同国家的这些领袖，跟他们来打交道。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苏莱曼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中特别赐福的一个皇帝，他比自己的父亲达伍德更受到世界人的尊崇。因为有主的赐福，苏莱曼在位期间四季安宁，没有敌人入侵，而他在各方面的成就都让人非常羡慕。苏莱曼的智慧比别人高出好几倍，就在处理妇人争夺孩子的事情上已经显出他超人的智慧来。苏莱曼卓越的智慧，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著作非常的多。考拉特提到苏莱曼王的时候便说，主赐给苏莱曼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苏莱曼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1500，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到苏莱曼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在外交关系方面，苏莱曼也有相当好的外交手腕和政策，因此能够和西兰王立约，以粮食来换取黎巴嫩的木材，用来建造圣殿。在当时的世代，以色列与推罗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和平友好的。在财富的方面，我们已经谈论过，苏莱曼在位期间所治理的以色列是富强繁荣的国家。谈到外交，我们一定要谈一谈阿拉伯南部的示巴。示巴的居民也是以财富和智慧出名的，他们的女王听到苏莱曼因耶和华所得的智慧也慕名而来，她想要用难解的话拷问苏莱曼。 随着示巴女王前来耶路撒冷的人非常多，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当示巴女王见了苏莱曼的时候，便把心里所有的问题都向苏莱曼说出来，而苏莱曼王也将他所问的都答上来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回答的。示巴女王见苏莱曼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别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服饰等等，他诧异的神不守舍。于是示巴女王将金子和宝石以及极多的香料送给苏莱曼王，以表示他对苏莱曼的欣赏和敬佩。苏莱曼得到了主大大的祝福，在当时是一个富强国家的君王，受到其他国家的尊崇和敬仰，甚至出名的示巴女王也要前来目睹一下苏莱曼的风采。其他的国家也向苏莱曼王进贡，这样卓越的成就并不是出于人的才干，乃是出于赐人生命和智慧的主。主实在是奇妙，大有能力的。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也是来自于同一位的主，他爱苏莱曼，他也爱你。你会怎样回应这一位爱你的主呢？
生命活水充满我。这里面就讲到主赐力量和帮助，我的心里就不动摇。这是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呢？我们如何的在人生的当中有智慧的生活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是真正的帮助者。
嗯，我们真的很需要生命活水充满整个人生，整个生命。今天圣人小传讲到苏莱曼，讲到示巴女王的拜访，我特别为了这个示巴女王，我做了一点功夫，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你也跟着他们去拜访？
我没有去到耶路撒冷去拜访，但是我上网去搜寻，发现原来有一幅油画，很著名的油画，名字就是叫做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是一位名字叫做爱德华·波因特的画家他画的。我当然没有亲眼看过那幅画，从网上看已经觉得非常的雄伟。他当时那个年代是维多利亚时代，所以用的画工是非常浪漫的，把示巴女王画得非常的优雅、美丽、美艳，反正所有美丽的形容词形容她就对了。
嗯，
非常雄伟的一幅画。更为雄伟的是苏莱曼的宫殿，他们桌上摆的食物，他们穿的华衣美服，非常非常震撼。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这幅画，名字叫做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你就会看到，最起码你会联想到当时那个画面。
嗯，的确，当那个通过这个画把它展现出当年这个苏莱曼这个国度啊，整个的这个国度他们的这种拥有的华贵啊、财富啊，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是
全世界的领袖呢都羡慕苏莱曼这个人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体现到苏莱曼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智慧的去管理这个国家，更是有智慧的去敬拜主、去服侍主。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个主题：新鲜的甘露。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新鲜的甘露。天经说，雨或露常常被用来比喻极大的祝福。要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认识耶胡德的特殊天气，并要明白那气象如何使天经中的比喻多姿多彩。耶胡德在落春雨，也就是四月份结束，和落秋雨，是在十月份开始，这中间的六个月中是一片晴空。到了秋季，草地变得枯干，积蓄的水量也减少了，居民的生活完全依靠秋雨的降临。然而在那不毛干旱之地，秋雨何时降临却毫不确定。因此当雨水重返的时候，人们便认为那是直接从上主而来的神迹。在无雨的六个月中，套了，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露水，对那样的一个地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夏天如果没有露水，大部分的植物都会死掉。实际上露和雨水对谷物是同样的重要， 冬天如果没有雨水，草和早期的谷物都不会长大；夏天如果没有露水，晚期的谷物就会枯干，果实也不会成熟。如果夏天里太多夜晚不降甘露，就会形成干旱。有趣的是，在耶胡德的山里，晚上常常降下许多的露水，地中海的水汽不断地往内陆来吹，初夏期间所形成的露水之多，可使得植物和树在夜里被水浸透。士师记的6:38记载，基甸从放了一夜的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即使在从来不下雨的地方，也会有充足的露水维持植物生长，使羊有草可吃。凝聚在石头上的水也会向外流出，浇灌周围的草丛。对于仅仅依靠谷物为生的古代人，露水就像他们的玛纳，每夜从上主而来的礼物，彰显他不间断的眷顾。在西奈旷野，玛纳与露水一同降下，作为耶胡德人的食物。上主在何西阿卷宣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耶胡德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下次你看见露水时，记得提醒自己，上主每天供应足够的活水，让草地生长，使你明天得饱足。下次下雨时，也要提醒自己，正如耶胡德的谷物，我们的谷物也需要依靠雨水。我们经常因雨水充足，便以为下雨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我们感谢或埋怨下雨天，上主的信实总在护佑着我们。
在这个当中讲到这个雨和露啊，雨露能够滋润整个的大地，特别是在这个干旱的地方，如果有春雨秋雨能够降下来的时候呢，为那个地方带来丰富的这个供应啊。你想想，如果一个干旱的地方没有水，那是多么的艰苦。如果种粮食的没有收成，那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光景。但是如果有这个雨水降下来，哇，那个滋润土地，让这个土产能够长出来，那是多么的一个丰富的场景。
是的，今天聆听主的话语，新鲜的甘露，内容是来自天经生命记32:2，特别留意一下，生命记其实是穆撒，我们都认识知道，他除了是个先知，他除了是个领袖之外，我发现他这个人挺擅长音乐这方面的，他把自己讲到的信息内容编成歌曲，带领百姓们去唱。你如果特别留意的话呢，他是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某些信息，告诉我们主的教训，主的言语就像雨跟露一样，可以滋润我们的生命，滋润干旱的大地。当然每个人都经历过口渴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望梅止渴吗？梅在哪里？梅就是天经里边的一字一句，都能够滋润到你枯燥的生命。
这个露水呢，也象征了玛纳，代表了神给我们的礼物，那神的眷顾不断的供给我们。当然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真是领受的心去得到，但是呢，我们也有怀着感恩的心，因为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呢，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去求所去想的。
上主的眷顾真的不是理所当然， 每一天我们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每一天你有足够的水喝，这个是基本的需求，大家觉得有水喝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贫穷的地区可能真的一滴水都没有。我们是不是值得为细微的事情每天值得感恩？经常听人家说我的生活很辛苦，我的生活很大压力很压迫，没有事情值得我去喜乐，没有事情值得我去开心，但其实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多的是，十只手指也数不清了，只是你没有留意仔细的看，没有留意的仔细的观察感受主赐给你的恩典。
我们人生所得到的，无论你多或者少，其实我们都是知道主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去向主感恩。那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宰普尔诗篇115篇13节。
那你说到敬畏主的无论老幼尊卑他都要赐福，
这里说主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那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敬畏主的心。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当我们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光景，无论你得到了多少，你能够有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们就能够看到主呢的确是丰丰富富的，蛮有恩典的。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不单得到，也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些有财富或者是没有财富，无论你有多少，你能够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得到的时候呢，我们都共同怀着感恩的心。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